是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了。这是我们前几次可能在主日学和小组已经讨论过的，好像还没小组可能还没讨论，主日学已经学过了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了。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是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段话实际上吧，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它是一个大前提下，大前提是吧，保罗吩咐提摩太在那个以弗所教会要设立监督或者长老。他要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吧，一直提了这个做监督或者长老这个职分的一些资格了。这是其中一个资格，他讲到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是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如果按照英文原版的话，我觉得他另外一个翻译更好的是端端庄庄的，是儿女顺服。他这里基本上讲到的是，如果你看 NIV version 的话，他讲到的是，say to that is your children obey you but with proper respect。不只是 obey 了，而且把在 obey 的时候是 proper respect， 里边充满一种尊敬，充满一种敬畏，obey you， 而且吧，他特别提到这是，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的话，他就是不能把神的教会来照管了。后边吧，他是提到这个 the God Church， 就是神的教会。我们以前在主日学也提到，这个教会最终是属神的，不是属于某个人。而且吧，他再次把管理和 take care of 也相连了。在管理实际上 take care of 就是管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如果你对比来看，当然我们管理自己家的一个主要目的、一个主要方向，还是为了借着我们的家来侍奉我们的耶和华了。我这是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十五，那个约书亚在进入迦南地以后，跟那个以色列民十二个支派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了，就是我们一起来读下一下：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想这句话很多小孩都会背的了。我希望我们每个属神的家庭或者家长嘛，每个人都能够记住这句话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在神面前跟神立一个心愿，就是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不只是我，而且是包括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有个祷告，每天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主日的早晨，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也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是什么，你要叫做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在你里边归于一，你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还得也知道我们教会是众家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主啊，你也知道在我们家庭中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你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能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我们焉能来照管神的教会。主啊，还得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亲自把你的话语来解开，使我们这个愚昧的人能够通达，还知道我们如何来管理我们的家，更我们知道你最终的心意是什么。主啊，还得求你这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分别为圣，来归给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谢祈和祷告奉主的基督的名。这个《提 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吧，会常常的被别人来应。一个应呢是什么的事情？好多人在比较这个家庭和教会谁轻谁正的时候，往往用根据这句话来说。你看，神说你要先管理自己的家，然后才能去管理神的教会。好像这个神借保罗告诉我们说，家庭比教会是重要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了。大家如果读这段话的时候吧，你会知道保罗在什么情况下来谈这段话了。他是基本上在谈这段话，一个目的是为了在教会中设立监督的时候有个评价的资格。一个评价的资格就是你要先管好自己的家。一个人如果不能管好自己的家的时候吧，可能他就不适合在这个教会做这个监督和长老的身份。当然另一方面，这神对监督和长老是必须有的资格，当然也是我相信也是对我们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神的一个期望了。他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但是如果你要在教会做监督或者长老，做这种 leader 的身份的话，实际上他首先一个评价的标准就是你要先管好自己的家，就是在这些小事上忠心能够体现出来以后吧，再把更大的事来交托给你了。这是跟那个在福音书中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抬杠的比喻有息息的相关。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将来在天国里将会把更大的责任来交给你。所以讲到一个监督的资格问题，他是并没有强调说家庭比教会更重要。而且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我们也知道保罗在这强调你必须先管好自己家，才能去照管神的教会了。可以说神的教会这个责任是更大的。在那个保罗的心目中可以说是更大的。如果你连自己的家管不好的话，神说你不用来照管神的教会。可以说神更看重神的教会这个管理。我们也通过几次的学习了，包括这个安提阿教堂几次学习，我们也知道教会是神旨意和计划的中心。神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丰满和荣耀，神借着教会在这地上来实现他的使命。而且我们也知道教会是基督的一个奥秘，它是基督的身体，它是基督的心腹，这教会也被称为神的家。那我们通过前几课的学习也知道，一个众家组成一个大家庭，当每一个小家不能有个稳固的一个牢固的家庭的时候吧，我们很难期望我们那个大家庭能够一个很好的见证和很好的一个关系了。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讲的，你要先把家的要管理好，然后才能真正的去照管神的教会。一方面就是这个小家来 support 这个大家，一方面要让这个大家庭来帮助这个小家来更好的来维护这种各种关系了。这是我们刚才在主义学可能来总结这个 first principle 的时候，这个很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处理这个小家庭和大家庭这个之间的关系。在神的心意中吧，家和教会不是一个相互分割、相互冲突。一个方面，你好像管理自己家就不能管理神的教会，实际上神最终给我们一个目的是要好好的服侍他，能够做他的见证。我们不管是在家庭中，不管是在教会中，一个目的就是来荣耀神，来服侍神。所以它不是一个相中相寸的关系。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好多的情况下，我们家里的事物和教会的事物，或特别是在教会服侍是有冲突的。但这时候我们当如何取舍，如何做的话，实际上我们不是说按照说家庭比教会更重要，或者教会比家庭更重要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里边， 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边，再仔细的来寻求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提到，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这方面，我们不要简单的 copy 别人，因为个人和个人不一样的，各个家庭和各个家庭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在处理当你的家庭或者教会之间的事情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取舍，这是实际上我们将来要在神面前要交账的。这是我们作为神的管家，也对神对我们的家庭负责的一个态度。提到这一点，实际上我要讲的，昨天我自己一个例子了，因为永强在上次通会已经跟我说，你要负责这个老沙姆斯这个克里亚特带了，我得一口答应了，就是这样。但我在这块中 也忘了，就是吧，礼拜六实际上我们家非常忙的了，而且吧，昨天是更忙，昨天是 Valerie 要去踢球，Rebecca 要去那个 recital practice， 在这几个活动之间都凑在一块了。我在这块儿，我实际上吧，如果我的心意吧，我更愿意实际上把那个瑞贝卡送到那个瑞萨以后吧，再把巴瑞给送去踢球了。但是在我祷告的时候，神来提醒我，你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永强把这个事托付给我是不容易了，而且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昨天可能参加的人和家庭会不多了，在这个时候我如何来取舍，实际上来也对别人对别的家庭也是一个影响了。在神面前祷告，到底有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案？我首先就跟班人商量，我可以不可以？因为我这个教会吧，这每年一次这种 clean up， 而且是我负责。我可不可以就是，这次我不跟你去，你找别人或者找那个 ride 带你去，他们在 up cricket 比赛踢球。他说可以，可以，我心里放想说，当然他不一定能找到，是不是？如果你找不着的话。在礼拜五晚上你要提前告诉我，我也好找那个替代的人。他说礼拜五晚上我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这里我放一哎呀，对，当然这方面一个吧，就是例子，就是吧，你不是吧每次当孩子有活动的时候吧你要推脱，而且吧你从心里是不是你真的不愿意出去推脱呢，还是你更看重自己事，这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前几次吧已经带巴尔瑞去过几次比赛，所以他知道我不是有意来推脱了，他也知道我这个老三嘛，带也需要有人在这边来张罗来负责，他也理解我行，我在这情况我跟他沟通过程中吧，他也非常理解，他也非常能够接纳我这种做法了，所以吧那个。当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基本上先到那个场地，给大家就是布置以后吧，我就先回家，把那个Rebecca 送去那个 recital 那个 practice， 然后又把 Val 送到那个 Solomon， 在那就他等待其他的那个他同伴带他一起走，然后我再回来去 clean up。在这个过程中吧，实际上吧，神，我觉得神给我一个莫大的平安了。我觉得吧，在当然我知道处理这种关系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我知道 case by case 是不一样的，各个家庭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向着神的，有没有是为着神的，有没有是靠着神？来做成这一切的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这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往往在这时候也会赐你智慧，来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了。但礼拜五晚上，实际上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话题了。 实际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聚会，礼拜五、礼拜天、礼拜天主日学，好，包括礼拜六有时候还有灵修，礼拜三祷告会，有时候平时还有其他方面的聚会。在这所有的聚会中，我到底如何做取舍？我是不是每个会必会要参加呢？是不是参加对我对我的家庭会更有好处呢？这是每个人在神面前你要学习和对付的。因为我知道每个家庭和每个人不一样，这也是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神会提醒我们，你到底你是礼拜天留在家里陪孩子呢，或者吧跟孩子一块参加活动呢，还要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聆听信息。我到底礼拜五要留在家里陪孩子呢，享受这个亲子时光呢，还是带着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查经班？在做这些取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我不是说的简简单单的，我把家庭看成第一，把教会看成第二来做取舍，不是简单的。有的时候可能你看着这种亲子关系更重要，有的时候神会提醒你，在这个教会里边跟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一起这种 fellowship， 可能对他来，对神来说，看得更重要，也对你和你家庭更重要。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跟神去寻求去对付，而且把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了。保罗在这提到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这管理自己家到底意味着什么？保罗没有明确的说了，但我们知道，如果按照现代管理学的话，有好多方面的这种管理了，包括金钱的管理，包括时间的管理，包括才干的管理啊。但是在家，我知道跟社会上这种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因为我那个家是以爱来维持的了。保罗在提到管理自己的家的时候，他只提到一个方面的标准了。他说，要是儿女凡事端庄顺，于是 sit with that your child obey you is proper respect。 这不容易了。我在我的自己的家庭，我知道有时候我的儿女在 obey me 的时候啊，并没有说 with proper respect。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而且吧，我们从这方面，这什么叫是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呢？我觉得保罗在这特别的强调，我们做家长，特别做父亲的，在儿女的品行、儿女的品格的方面的引导和教育。在这个提多书一章六节吧，再次对这个方面有所阐述了。因为提多书第一章吧和那个提摩太书第三章前部分都提到关于设立长监督和长老的问题。提多书提到说的，儿女是信主的，没有人告诉他们是放荡不受约束的。后边那个没有放荡不受约束的，实际上跟前面那个端庄顺服是一致的了。但是这个提多这儿把保罗加了一句，是儿女是信主的。这方面吧，就是在那个许多的解经家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吧，有很多的挣扎和不一样的地方。有的那是特别强调儿女信不信主是非常重要，是这样。你如果你的儿女在你教育过程中没有信主的话，实际上我们做父母的要负全责，要负责任的。而且吧，如果你的父母、你的儿女还不信主的话，你实际上你没有资格在这个教会中做那个 leader 的身份了。当然，这和圣经中其他的教导也是不是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不是说吧，信主不是说吧，我们信主，下一代肯定信主，它不是一个生养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我神的一个呼召拣选和神的怜悯和恩典的问题了。 我并不是我们要儿女信主，儿女就信主，弟兄，这是将来我们的儿女要跟神调的，他是他，关键是他们跟神关系了。所以在这方面吧，在离职这句话的时候吧，你如果看那个King James Version， 他说 ，Have faithful children, not accused of right and untrue， 就是还有 faithful， 他就是他也强调，他更强调是什么呢？这个儿女吧，他是忠信的，忠心的是这忠心什么意思呢？他和我觉得和那个端庄是非常关系。他在顺从你的时候，他不是表面上顺从，背后不顺从。他并没有表现是一种不尊敬，并没有表现是一种欺骗和糊弄，这是一种 faithful 的 obey。这我觉得，我觉得可能这种解释吧是更合理一点，更合理，并没有说吧我们的儿女如果不信主的话，实际上吧是这个父母要负全责，特别当父亲。但是吧，这丝毫不减轻我们的儿女如果在家里没有好好的顺服，就是没有忠心的，没有再尊敬的顺服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真的，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将来到要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所以吧，而且吧，这体现的，如果孩子还在你的管辖之下了，他的行为应该是顺服的，应该是带有尊敬的，应该是真心的。如果当然孩子已经长大了，不在你管辖之下，你也不需要你 support 的时候，实际上吧，你对他的这种负责吧，实际上相对的来减弱了。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成人以后，他肯定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生活。在这方面，你只能做引导，只能做建议，你很难去 demand 或者很难去那个要求他做一些事了。但是当孩子还在你的管辖之下，当孩子还在你支持之下的时候，你要真是 sit with them， he obey you with proper respect。在这方面吧，实际上吧，我们要提到，就是管好自己家，不只是丈夫一方面的责任了，他是丈夫和妻子一起来承担这个重大的责任。一起来承担重大的责任，如果你读那个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之后，保罗特别强调的是这个做妻子的什么要 manage their home， 得料理家务，治理家务，或者而且吧，如果你看那个用原文的话，你看那个听家们很多的 version， 他说吧，这个做妻子的，你什么你要 rule their home，rule their home， 他这个如果你看那个谁，你看那个安提阿教材的，他更翻译成什么，要像一个暴君一样来守护和执行家庭管理计划的每一部分，每一个细节。可以说吧，妻子是这个家庭管理的真正的执行者，可以说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在公司里的 CEO 了。当然 CEO 上面是有董事长了，是有那个 the president 了，但是不是这个丈夫的角色我不敢说，但是神在这个家庭中设立秩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丈夫是头，当我头是什么时候，他要做 lead 的这个角色，他要做这个 initiate 角色，是要发下去的。但是不时候吧，是不是事必亲功呢？不是的，很多的事我们也知道，这个妻子实际上是这个真家的真正的家庭管理者。这是神的如果你仔细的读那个圣经经文的话，特别神特别强调这个男人和女人和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不一样了。不一样的是呢，这男的实际上一方面要 lead， 另一方面还有其他的做 lead 的功能呢。还重要的是你要养家糊口这个责任，还很重要的时候你要为全家的这个属灵全家生活你要把关。但是具体他对妻子的吩咐和责任，很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家料理好，管理好。 所以把整个这个神的教导是这个借着妻子和丈夫一起来管理神的家，嗯，这是一个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共同承担的一个任务了。下一个就是我们如何真实使我们的儿女端庄顺服。我们知道人生下来都有一个悖逆了，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人得喜欢得顺从自己的意愿，不喜欢就是来顺服别人的人意愿了。嗯，这是我从三个方面来建立，就是如何这种习惯使儿女端庄顺服了。第一个习惯就是我们要父母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要建立在儿女面前的这个威信，或者是权威了，英文叫也叫 authority。但是不要经常的使用这个权威了。我以前吧，在父母教养儿女的时候，我画了一个曲线，在0到7岁以前什么，主要是这个 authority 来影响儿女。嗯，在7岁以后吧。另一方面主要是靠你和儿女的关系来影响儿女。嗯，这个和曲线它会汇合在这个七岁，一个靠权威，另一方面靠你和儿女这个爱的纽带和爱的关系来影响。7岁以后尽量的少用这个权威了。嗯，儿女对父母的权威很重要的，你要体现这个做父母的，特别做父亲的，你要配当这个权威了。配当权威，你要在神的面前或者在这个儿女面前，首先我们要行得正。我们要求儿女的，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得到，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吧，也让儿女觉得吧，听从父母是一个可取的选择。可取的什么意思？当儿女违背了以后，他是有违背的这 consequence。 如果你定了一个规则，儿女违背你没什么 consequence 的话，实际上吧，你也知道这个后果是怎么样，这个如果等于是没有事了。嗯，所以吧，我们做父母，特别做父亲的，一定要在这个家中负担起这个管教的责任。在箴言中有句话，当然是说的有点过分了，但是吧，他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原则是在，就是不仁义仗打孩子的是恨恶他，同爱孩子的随时管教，因为愚蒙蒙住孩子的心，用管教的仗可以远远的出去，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是借着这种后果。实际上吧，来把孩子的真实来引到正路上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在管孩子的时候吧，不是说你多说几句、多唠叨几句、多提醒几句就可以，而且有时候吧，你实在不行了，你吼几句或打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在这一切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讲究方法，讲究原则。因为保罗也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管孩子的时候，什么，你也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而且又要用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他们。我们以前也提到过惹儿女气表现在哪一方面，在很重要的时候，实际上吧，我们这个身教重于言教，而且吧，在这个言教的过程中吧，也不是说唠叨说教。这是在那个特会上，在那 retreat 那个就是 Miss Shaw 就专门讲掉了。嗯，特别是对那个听的这个阶层的说教重复，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嗯，当然我们也知道建立这个威信不容易了。我承认我在我们家这个威信建立的不是很好了，但是我希望已经在做父母的，你孩子还小的时候吧，从小时候就开始建立，因为大了以后吧，你小时候没建立威信，大了以后很难的。嗯，我从小时候来建立这种威信，从小时候 让你孩子觉得来顺服你是一个可取的选择。嗯。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不只是要用威信来让儿女顺从，另一方面父母在让儿女顺从的时候表现的父母这个教导和引导。父母教导引导什么意思？这特别是对将会能听懂道理的人，能听懂道理的孩子了。嗯，要让儿女觉得顺从父母顺从你是很自然的，是合理的。不是说你要求儿女做一件事，儿女说为什么你要我做，说 SSO I'm the boss of the family， 那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很好的回答了。你一定在背后你要求孩子做一件事后，你一定会不会有一个原因，一个道理。这方面当孩子大的时候吧，你可以跟他讲了。只是孩子我估计30岁以后他就说有时候他就会懂了，而不是吧只是摆出你的权威来要求孩子。这方面你一定要跟孩子这沟通跟讲明，这样吧让孩子知道是为什么你这样要求他，而且让孩子知道你如何去做，如何去顺从。好多的孩子有时候不知道了，特别做一些事的话，那干家务的话，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做，他需要你这方面来引导，到底怎么做才能达到你的心意，而不是做不好的时候你发火。嗯，这方面像我们做父母的这教导和引导，当然是儿女在顺服的时候能够更容易、更自然，也让他们觉得是合理的。我觉得最后一个在这个是儿女顺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特别是儿女上了天津这以后，就是父母和儿女这种爱的关系和纽带了。嗯，是激励孩子他喜欢顺从你，他选择顺从你，即使有时候他心里不愿意的时候，因为你爱他，因为他相信你要求他的是对他好的，他就愿意去做。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像在我们家，当孩子都大了，他是属于这种关系了。当孩子在顺从的时候，是因为他知道做父亲的或者做妈妈的是爱他，是为他好，他就愿意选择顺从，而不是说你要求他这样，或者你叫他这样。这种爱的纽带实际上吧在家庭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旦这种爱的关系吧失去的话，儿女可能表面上认同你，背后做什么你不知道的。嗯，我们不希望培养儿女这种的两面的这种性格了。嗯，而且这种两面的性格对他将来是很不好的了。嗯，特别他走上社会了，让儿女在顺从你的时候，真是从心里知道是为他好，也愿意顺从。当然，在这方面吧，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很难去理解儿女顺从的时候怎么样了。我礼拜五，嗯，回到家以后，基本上我们家狗狗在家，我要先遛它，我就叫瑞贝卡说，哎。咱们一起走一走，你跟我一起去遛遛狗，我也跟你交谈一下。嗯，他起初说他不愿意做，我说去吧去吧，快去，正好你也没什么事。这个，他就跟我去了。这个一路上我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就嘟囔着嘴，不高兴。我说，哎，怎么今天你不高兴呢嘛？他也不跟我说话。一路上只有我在跟他说话，他很少跟我说话，问他为什么还不跟我说。嗯，我觉得可能我在要求他请他跟我一块去遛狗的时候，可能我估计我自己做的有点过分了。到昨天我跟他一块捡垃圾的时候，我就问他，哎，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跟我一块去遛狗的时候不是太高兴？他说我不愿意出去，这么黑，我不愿意出去，但是我又不忍心让你不高兴。 他讲他那个实际的想法了。很多的儿女我相信是这种情况了，他因为有时候他不忍心让人高兴，他就选择，但他心里实际上吧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很难去察觉了，事后吧我们一定要跟儿女沟通了，到底这种不和的关系是什么原因，免得他会积累成多吧，引起后患。因为这个关系吧，有时候我们知道你做十件好事抵不上什么做一件坏事对关系的影响了。所以吧，如果你发现关系不和的话，要及时的沟通，及时的解决，就是把那问题消灭在这个萌芽之中。这包括跟夫妻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真是积累。这是圣经为什么一说了不要含怒到日落，这个经文了，及时问解决，及时那个。但是我们知道，大家儿女说服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阻碍了。有时候你儿女说服了，他会请求你，爸爸，能不能我今晚不做，到明天做？就是会求你了。会那个有时候会哭了，这时候吧，真的做父母的一定要知道，你要做一个说话的、算话的父母，算话的父母一定在这个坚持原则上不能放松。既然你以前跟他说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即使有时候吧，他用一些不好的言语来侮辱你，来伤害你，是吧？你说 ，your me your fair your fair， 师傅，这时候你要讲，但是吧，一定不要说儿女跟你用这样的话交通的时候吧，你心里突然一股火就升起来，你怎么用真的口气跟我说话？因为知道一定要 calm down， 而且吧，要 be firm， 要坚持，这样吧，儿女知道你的原则以后吧。他就是以后吧，他会更容易来顺从了。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儿女的那个爱，首先在建立爱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我们在坚持原则方面吧，这一定要 firm。是，这是我记得以前谢刚说是，这对儿女吧，这个 firm 可能是表现在这方面了。但不是每次都这样呢，是不是可以例外情况？我相信可以有例外的情况下。因为神是讲究恩典的神了，特别是当孩子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作业还不做完的时候，你本来说好了要做一件家务的事，你实际上等于是火上浇油了。这时候可能你会恩典给他恩典，看在这个恩典的份上，我替你做，但不是很少要那个要儿女知道，就是他要在这方面要负责任了。这是我在网上找到一个父母的成绩单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跟父母这个相处的时候，我们往往特别注重孩子的学业怎么样了，孩子你要好好学习了，学校有好成绩了。虽然这不是保罗所强调的，保罗强调这个品格的教育，但是这个很少我们提到的是吧，这个让孩子对父母是有要求，这个父母的成绩单是吧，实际上他也在一个国家不太是让孩子给父母打分，是不是父母在这方面，父母只要求孩子你要求孩子过程中你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他在第二十个方面了。他说吧，你得到 B 的话就是不及格了，他要得到 A plus 的，在这十条基本上还有在给你评分的时候都是很好的，可能的人。我希望在我们在管孩子的时候，实际上吧，在属灵方面有这个 list， 让儿女给我们评分，首先我们警察自己了，然后让儿女来监督，来那个评估我们到底做怎么样。刚才讲了这个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这是保罗吧对做父亲的一个教导了，可以说是父亲这个责任是重大的。父亲又在我们前几课学习过程中知道，我们做丈夫的要在这个家庭中是一个做头的身份。做头意味着，我觉得意味着是三个方面了，在管理方面，一方面，一是你要lead，要领导；第二，你要供给，供给全家的需要；第三，你要保护这个家庭的责任和角色。这三方面，如果你看那个John Piper他写的《圣经中男人和女人》这个身份的时候吧，他也强调了，他在定义中，这个圣经中所定义的男性是什么意思的，他提到这三方面：你要有 lead， 你要有 provide， 你要有 protect。但是这个家的 lead， 他讲到就是不是说吧，简简单单的你 demand 要别人来顺从你，他更重要的是圣经所说的你要服侍，借着服侍来立的，借着这个榜样来带领。而且在很多的时候他要你有这种牺牲的付出了，这是和那个耶稣所说的你们里头要做为大的到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到像服侍人的。我们借着服侍来立的，要做榜样来立的，而不是一味的来要求，借着权威权柄来要求来辖制。当然你做在这家庭中做立的，并不是你事事你在各方面你比你的配偶比你的子女强了，可能好多方面你比你的配偶差很多，真的比你的子女的时候还差很多，在技能方面。所以在这时候吧，你要学会来调动和来利用这他人的特长，这是做 leader 的另外一方特征。他不是说你样样都行，样样都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实际上呢，很重要的时候你能够学会利用别人的长处，调动全家人的积极性，这是做力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特别是跟配偶的沟通方面，很多时候可能配偶在很多方面比你强，但是吧，你在做力的你要主动去寻求的配偶的意见啦，配偶的想法啦，就是来帮助你做决定的时候能够做出合适的决定。做力的也不是吧，我刚才不说事事都得发起人，当然立在很重要一方面你要 initiate， 但是吧，我们要在大体上心里要有这个责任感，你要做发起人，特别是在一些大事上，特别是在一些关于属灵家庭上的事上，你要首先发起。可能妻子上面会建议你，哎，我们全家要不要一起来查经啦，我们全家要不要一起来祷告啦，可能记得各方面可以建议来帮助你发起，但是你是不是来我们全家一起来做一件事，这就是一个你你是一个角色。可能你在查经方面没有你太太强，可能你在带教方面没有你太太强，但是在这方面你可以，你发起以后利用孩子利用配偶的这个长处来做成这一切，你可以做一个发起人，这是非常的立的一个非常角色了。我相信神在这个家庭中设立这个丈夫，很重要的成分就叫他做这个家庭中这个立的，而且很大的事上在这一切的事上吧，他能够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当发起人，而不是等待妻子来做发起人了。做力的很重要的成分，第二能够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是吧，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决定上，特别是在一些犹豫不决很难做决定的时候吧，当你拍板需要你拍板决定的时候吧，这个做头做丈夫的责任或者做父亲的责任就体现这方面。 来，咱们做件事。但是出了事以后吧，并不是也有说啊，你看看你出这个点子，出了事来怪罪这个出点子的人。实际上你知道这些决定，最终是由你来做最终决定的。当我们做最终决定的时候，最后一旦出了事，我们要勇于的承担责任。哎，不是的，把这个责任归在，这个责任去出这个点子，或者其实这个主意不是我出的，一定要承担责任，这个承担责任，嗯，这是吧，做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了。而且吧，在管教儿女的时候，特别是父母双方都在的时候，做父亲的你一定要体现，而不是让母亲来管教。因为这样的儿女你要知道在家中是谁承担起这个这个例子的成分，在儿女中来树立这个威信。嗯，当然做例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吧，能够，如果你真的做错了，如果在妻子和孩子面前做一件事做错的话，能够主动的来悔改认错，然后谦卑，而且吧，在一些事上就愿意去承担风险。当然我知道做例的方面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做父亲的或者即将做父亲的，在这方面能够好好去，这方面书籍可以说很多了。特别在圣经中，在家庭中强调这个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是靠权威，不是靠辖制，特别提到这个榜样的力量，特别他的这个带领的力量。嗯，当然后边这个供给和保护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做父亲另外一方面的责任，这不只是做父亲的，但也包括母亲的，就是对儿女的行为要负责。儿女是否能够端端庄庄的顺服，不只是在家中，而且将来走上社会，那么端端庄庄的顺服，将来在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而且将来可能不懂得见神的时候，在社会上我们要向社会来交账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实际上来培养一个将来对社会对神国来有用的人，让他们的行为能够表现出这种端庄顺服，这是父亲很大的一个责任。如果儿女没有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将来神要拿我们试问。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很难改变人了，为改变人心的只有神和他是圣人。所以我们要经常的为全家人这个属灵状况来祷告，来寻求，来做计划，来发起各种活动，就是只有他们能够与这种端庄顺服的行为，只有将来他们在身边有一天见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神称为是真心有良善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千万在这方面千万不要把儿女的信仰只交给教会而已。可以说影响儿女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做父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这首歌是一首老歌。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向我们的阿爸父求，一方面求他来接近我们，另一方面也求他来给我们力量和安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有很多方面就很难做到，但是当神就是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他说他能照着正运行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成成足足的成就一切。 阿爸父神，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缺乏，我们承认我们是何等的不知道如何来爱你，爱我们的家人，爱周围的人。父啊，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再次将你的爱来浇灌下来，你拥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在原生家庭中我们原有的父亲是怎样，父啊，求你让我们感知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当你的爱来环绕我们的时候，你从里到外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爱你，如何去爱我们的家人，如何去爱周围的人。父啊，你允许我们说，信我的必在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爱的流淌的管道，让你的爱从我们身上能够流淌出去，流淌给我们的家人，流淌给周围一切有需要的人。父啊，再一次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这是一个单一的心愿来为你活。你把你的心意来做到我们身上，做在我们的生活中，亲自来更新和改变我们，不只是和你的关系，也和家人的关系，和周围的关系，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天天来壮大。感谢你保守我们算出的脚步，我们也把这是中午一起今天的时间来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祝福我们桌上的饮食，喂养我们里边的身体，喂养我们里边的人，祝福我们在桌上一起交通的时间。感谢你，我们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的基督的名。